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使徒行传这卷书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五课，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呢，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有关于这个教会第一次的纪律问题。那主要的问题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前面呢，我们已经谈过了，第一代的信徒们第一次教会建立之后呢，凡物公用的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形成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4节以及第四章的32节都提到了凡物公用，特别是在第二章结尾提到这一点，当时实行的情况呢，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一点都不勉强。因为当时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有的比较好，有的甚至比较差，大多数在当时弱势的群体比较多。我们知道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常常是医治那些生来就病痛的，甚至残疾的，还有一些是没有工作能力的，甚至呢在生活当中是窘困的，是贫穷的。而这一群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的生活没有办法立即得到改善的，怎么办呢？事实上当时也有一群条件比较好的，生活形态也比较是处于富有的，他们也信了耶稣。那这个情况之下，自然就出于爱心的缘故，将自己所拥有的呢能够分享出来，以爱心为原则，这是凡物共用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什么叫做爱心呢？所谓的爱心就是按照有跟没有共同的分享所拥有的这个原则，那信徒呢当然就是自愿奉献出来，这就是爱了。不是说用律法来要求，哎，有钱的有物质的通通把它捐赠出来，这有点强迫的。而当时教会不是被强迫被要求，是心甘情愿，因为知道自己蒙受了主的爱、主的恩典。我们原本都是灭亡的，但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样一个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爱心，自然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其他的信徒也是领受了这个救恩，所以原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原本没有彼此之间有什么亲属关系的，但现在呢，在主里面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成为弟兄姐妹。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呢，自然是彼此相爱，互相补足了。而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凡物公用呢是一个短时期实行的，因为呢在当时的环境产生的这个需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是说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得这样来共同生活，没有这样说啊。所以今天也有人问说，那为什么我们不恢复到像当时凡物公用的时代呢？啊，事实上呢，现在的环境没有这样一个配套措施，或者没有这样一个需要，自然就不是要遵行这个凡物公用，因为圣经记载这一段也不是成为一个定例，或者一个规范要我们照着这个真理，所谓的这个绝对性的教导来遵行，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但是呢，在当时确实是环境所形成，而且是弟兄姊妹自发的啊，没有硬性的规定。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当中呢，巴拿巴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主题了。因为呢，早期大家凡物公用，那有钱的呢，事实上呢要把他所有的财富拿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7节就讲到了有一个人啊，他叫做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呢在36节稍微有一些解释了，他说这个人是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那么显然呢，这个人呢，他是侨居在外地的。居比路呢，在现在的地理形态上面，我们又把它翻成塞浦路斯，是一个海岛，距离呢，这个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区，以色列人生活的这块区域的西方，在这个地中海当中。而这个巴拿巴呢，他原名是什么？原名叫约瑟啊。巴拿巴是他的一个昵称，或者说一个绰号。为什么叫他叫巴拿巴呢？因为翻译出来就是劝慰之子，是一个很有爱心、很能够帮助人的人。喊久了，喊久了，巴拿巴变成他的名字了。事实上，他的本名叫做约瑟啊。当时的犹太人是没有家族的姓氏的啊，不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姓氏在那里，姓张啊、姓李啊、姓王的。那当时犹太人只有名字，他叫做约瑟。但是绰号叫巴拿巴，或者使徒们习惯称他，因为他具有安慰人的特质，就叫巴拿巴了。他做什么呢？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哇，他有田跟地啊，也就是说他把他所拥有的这些有形的财富呢，通通捐赠出来了。他的捐赠是不带任何条件的，就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五章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呢，他们也卖了田产，但是问题来了，他们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呢拿到使徒脚前。这是对比这一对夫妇跟巴拿巴所做的。巴拿巴没有人勉强他，他将自己的田地卖了，就把所卖的钱通通摆在使徒脚前。这一对夫妇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大概想说，哇，这样子的名声真好，而且教会确实需要，因为大家都在凡物公用，这个消耗的很快，经济的来源必须要有钱的人能够持续的来提供。那这对夫妇呢，圣经上面没有讲他们是怎么样商量的，肯定呢他们做过一个讨论，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也把田产卖了。卖了以后呢，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所以显然这两夫妻是什么？是共谋啊，不能讲说这个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可他们在商量的过程当中会学的啊，这个田产卖了以后钱是要捐的，可是呢我们自己也有需要啊，那留下一点好不好呢？好啊。可是问题来了，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当他们留下几份以后，把这钱财剩下的拿到使徒脚前的时候，彼得被圣灵感动，这是彼得被感动时候说的，并不是彼得具有这样一个通天的本领啊。所以经文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这个被撒旦充满你的心啊，以至于你在欺哄圣灵，把这个田地的价银你私自留下几分，要做什么呢？而且彼得讲得很清楚，这个田地还没有卖，是在你自己的手里的，卖了价银也是你自己做主，那你为什么心里要起这个意念呢？就是一种想要夸大，甚至想要得到好名声的这样一个企图。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当下圣经记载的第一次的纪律非常严厉啊！当下这个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哇，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啊，我们看到这是教会里面第一次的纪律执行的非常的严厉啊，因为就不过是自己留下几分啊，而且还是自己的钱，又不是偷来的骗来的。但是就在这件事情当中，彼得的责备，他们夫妻这样做是撒旦充满他们的内心，他们不是要欺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要欺骗人，想要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呢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是欺哄神，是欺哄圣灵。事实上他们本来可以自己留下全部的财产，甚至留下部分的，他只要说明就好了，他可以告诉彼得说，原来我卖的是多少钱，现在我留了百分之多少，或者几分之几我留下来，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你看彼得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价银是你自己做主的嘛。但是他们没有做说明，显然他们是想要博得众人对他们称赞。就像他们讲到巴拿巴的时候，就说，哇，你看巴拿巴把他的田地卖了，把价银都拿来了。 所以呢，他们就也想要得到这样一个名声。那这样一个问题出现之后呢，竟然彼得被圣灵感动之下呢，就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裁决，让众人感到惧怕。我想今天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一样会感到惧怕，因为呢，这一个是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彼得说他们夫妇不单是欺哄人，也欺哄神，而亚拿尼亚当场就扑倒断气。在这个当中呢，过了不久，圣经上面说约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个前面的事情。但是呢，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答案竟然是一样，是同心合意在欺哄圣灵。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夫妻同心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要的，但是呢，在得罪神的事上呢，千万不要同心，不然呢，同样的结果。这个妻子被彼得询问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这个妻子回答说，就是这些。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的内涵，就是他们想用少部分或是一部分的价银来博取全部的价银的好名声。因为彼得就再一次确认，是不是全部就是这些？这个妻子说，就是这些。好，那么这样一个企图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然后之后讲说，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哇，真是看到神在处理这件事情当中是这样子的严厉啊，而全教会都惧怕了。为什么要惧怕？因为知道神圣而可畏。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说是不是太严厉了呢？确实，我们看到主在执行一个教会纪律的时候，特别是第一次啊，如果这件事情不做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处理的话，那以后教会势必就更加混乱了。也因此，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同样发生在现今的世代，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出人命啊。但我们要珍惜，不要以为啊没人出人命，就以为是神允许我们继续可以胡搞下去了。在当时，因为第一代的教会刚刚成立，如果有这样一个混乱在里面，那将来的事情呢就会发展的非同小可了。事实上，我们来对比也知道，当年在旧约，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得胜了，把耶利哥城攻下之后呢，第二个城攻爱城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把不当得的收下来了，以至于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后来溃败。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了这个缘故呢，一定要把亚干给揪出来，甚至啊，用抽签的，用直接指明的方式指出亚干他犯罪了，得罪了神，让以色列人遭受到那么大的一个惨败。那同样的，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清理，要让百姓能够分别出来，在新约的教会形成的时候也是同样非常重要，因此不允许有任何的欺哄谎言在里面。那这对夫妇呢，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但也因为这个缘故，对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呢到时候出了状况，整个教会呢就被败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记载的这一段呢，所带出来的是一个捷径，但是呢也提醒了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众教会，在教会里面不要以为没有出人命就没事了，而事实上神对教会的心意是要求分别出来的，是要圣洁的，不可以有欺骗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呢，因为七哄圣灵，看起来像是七哄教会或是七哄使徒，但是呢，圣经说他们是七哄圣灵而命丧当场，这是很严厉的一个管教。我们说这是教会里面第一次的纪律，但是非常重要，这提供了我们一个讯息，就是神看重教会的圣洁。那么当然也因着这一段的记载呢，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就是有关于属灵功课的学习。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显明的，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可以试探神，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不信的恶心啊，就觉得说无所谓，没关系，我们不相信圣灵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用人的方法。这对夫妇他们原本留下财产没有问题的，他们就算不卖田产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凡物公用不是强迫式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当他们想要用人的方法，透过不良企图想要博取人们的赞赏或是夸奖，以至于呢私自留下几分，做了一个欺骗的手法，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欺哄神、欺哄圣灵了，这是圣灵要出来制止的。我们要知道欺哄圣灵其实就是欺哄神，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其中一位，是有位格的，不要以为说圣灵只是一个能量啊，我们在读这个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说圣灵带来能力，所以它好像一个很大的发电厂供应我们一切的能力，而由我们来指使或我们来要求圣灵照我们的意思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完全错了。圣灵就是神，他是具有独立的位格，是具有思考、具有主导权的。那么因此呢，当时的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欺哄了所谓的这个教会或者说使徒，看起来好像是对人，但其实呢，圣经说他们是欺哄了神，因为欺哄了圣灵就是欺哄了神。怎么办呢？就要被除灭，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不允许有任何的污秽瑕疵在里面。那这对夫妇看起来是很冤枉，但实际上呢却是我们的借镜。因为呢，如果我们也一样这样子一个错误的想法或做法的话，是被神所弃绝的。好，这是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在属灵功课方面要学习的，就是教会的纪律是必须存在的。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教会里面都讲爱心啊，教会里面常常讲要包容啊，要宽容，要饶恕啊，是，这些东西都要有。可是呢，并不表示说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不讲纪律了。想想看，一个家庭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一个家里面说父母爱孩子，所以不用管教的？那这个孩子肯定就报销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被管教就不受教，将来呢，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胡作非为，因为不被约束。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要讲求宽恕，要讲求原谅，要讲求接纳，没有错，但是呢，纪律仍然是需要的，这个管教是存在的。教会当中如果有罪，就必须要清理掉，不可以容许罪的存留在教会当中，因为就像笑发粉一样，如果这个发粉摆在面团里面就会发酵，而且呢会造成影响的。在教会里面，罪就会影响整个教会，一点小罪小过你觉得无所谓，那整个教会呢以后就一定混乱了。你不要讲说他们这对夫妇也不过就是说谎而已嘛，这个钱一样拿出来了，他又不是没拿出来，而且又不是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干嘛要弄到出人命呢？确实，我们今天在以后的世代来看当时的这个情境，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如果真的每一个教会都以这个高标准、高水平来处理的话，那肯定呢，教会常常会出人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现在神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恩典。当时这个教会第一次执行纪律的时候，非严厉不可，因为这是 攸关于历世历代将来教会的发展，在这里提醒了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出了人命，但是呢，这个原则到现在没有改过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教会的纪律是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教会是神的家啊，圣经上面讲说将来审判的时候是从神的家起手。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是容许污秽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神的家就是将来天国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啊。在地上这个神的家里面藏污纳垢的话，那以后在天国不就是也一样的吗？所以必须要有纪律来清理。那么清理干净呢，果子才会结得更多。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好树结好果子，那个真葡萄树呢，枝子要结出果子的过程当中呢，会讲到要修理干净。同样的，今天教会要成长，要能够容神一人，就必须经过修理才可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世上的人才会尊重教会，才会真正的敬畏神。你看当时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而死之后，整个教会都圣洁起来，他们都惧怕，不再会怎样心存侥幸。好，这是我们看到教会纪律是必须的。另外呢，我们再来探讨，就是一般教会应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纪律的问题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使徒行传，当时哇不得了，出人命了。现在难道我们也是要这样做吗？当然我们也讲过，神的恩典不是这个情况，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发现了要处理的时候，要有教会纪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原则呢？难道我们就把人拖出去了吗？当然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呢，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些原则可以来探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些原则。首先呢，教会处理纪律的时候要强调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和慈爱的。所以在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神另外的属性就是公义和慈爱是平衡的。神公义，所以我们不可以有污秽，但是神慈爱，所以呢，我们不是用人的律法来限定，而是要讲到神的慈爱包容我们，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那因此呢，讲到这个圣洁，我们讲到纪律的时候，我们是有绝对的标准，因为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但是相对的，我们也不要忽略到神的慈爱，神的接纳。那怎么样来做呢？首先我们来看到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对付了人，而忘记了那个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对事件来处理，不要因为人的缘故，针对人常常造成教会的分裂，甚至呢，因为维护个人的权利，或者维护个人团体的一个凝聚，所以呢，变成彼此之间互相的攻击谩骂，那这个不是纪律的问题，那变成分门结党的问题了。好，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纪律。那么纪律是什么？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罪，或者说是不公义，不符合神的这个喜悦的话，那怎么办呢？就要对付掉。好，所以我们不要说对付这个人，要对付这个人所犯的罪，或者说他所带来的影响。那有哪些东西会出现呢？首先我们看到最多的情况，比较多的是钱财方面的，是这个淫乱方面的，是谎言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在信仰上面处于这种异端的事情。如果教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处理的。你不能说无所谓包容，如果是这样子胡乱的包容，就像哥林多教会被保罗责备一样，他们接纳一些错误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这让整个教会被污染了，以至于呢，教会必须要正面的来看待这些问题。怎么样来处理呢？按着应有的原则，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8节提到，我们不翻那节经文了，但是我们知道那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事情或是有人做错了，我们就要私下把他找来谈一谈，说明一下，澄清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的时候会传言传错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误解了，有的时候可能问题真正的发生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好，所以呢，你看在马太福音耶稣讲的原则是什么？是先把人找来，把事情澄清，澄清之后真的犯错了要怎么办？要把他对付掉，要劝诫对方，如果不听呢， 再去找长老，找教会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出面来制止他，再不行呢，再不行才做最后的处理、把他与众人来隔绝，或者呢离开我们这个群体啊，避免他这个罪行或这个罪性呢做这个错误的影响，让整个教会受到亏损。所以你看到他有一定的次序，教会有处理纪律的一个核心，通常是由教会的牧者或者传道同工甚至长老执事组成。那么处理这个纪律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应有的爱心，要留意这个罪人的悔改，不是把他赶逐出去以后就从此就宣布他是不得救的人，让他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们不是神啊，神尚且恩待众人，所以呢，在这个处理原则当中，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保持神要强调的圣洁在教会当中，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神的慈爱，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啊。那当时我们说这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其实是有的，因为彼得再一次问他们说，是这个样子的吗？有没有？是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被这个魔鬼撒旦充满你的心呢？你怎么可以欺哄圣灵呢？所以让他本身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回应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觉得要博取这个名声呢、而忘记了他们是在做一个欺哄圣灵的动作。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如果确实有一些得罪神的东西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必须要严肃的来面对，不要以为说啊，反正又没出人命无所谓，那么到时候这个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担当不起的。好，这是讲到这个教会纪律的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所发生的事。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呢，还特别提到了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呢，信徒越发的加添了，而且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而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带来了第二次的逼迫，使徒再度被抓了。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非常的不开心啊，因为呢这些使徒们继续在做他们所不喜欢的事，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并且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拯救者。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呢，他们再次被抓，甚至呢被这个审问。但是我们看到了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样的逼迫不带来影响，神的道不被限制，甚至呢彼得更有胆量的在官府面前，在众人面前说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前面我们上一课有提到说，你们自己酌量啊，这是告诉那些宗教领袖，你们自己衡量一下。现在彼得把答案明确的讲，我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因为你们这些人已经违背了神的真理了啊。那么感谢主的恩典，当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时候，神恩待他们，让他们在服事当中蛮有能力，并且呢他们欢喜快乐。在五章四十一节的经文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不仅仅对当时的一些现象有一些回应，更重要是让我们生命也能够经历当时使徒们所经历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这堂课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如主人来生。